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教父啊，就不是庾澄庆啊，不是庾澄庆，是真的那个 Godfather， 谢谢那个马龙白兰度，知道吧，那个真的教父 Godfather 那个。然后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是年轻啊，就三四十岁的时候嘛，就没有演教父那时候做了一件特别过分的事情，就拍一个片儿，拍那个片儿，那个片儿就是讲的那种一树梨花压海棠，就讲的一个老男人跟一个小萝莉就相差了20岁，然后就谈恋爱的故事。当然这个剧情是这样的，然后找了一个19岁的女演员，两人演着演着就没问题嘛。结果有一天那个马龙白兰度呢，就吃着吃着汉堡还是热狗还是三明治，看着里面的黄油，灵机一动跟那个导演说，要不然我们就玩个新鲜的。然后那个导演也不知道是失了智了还是怎么样，就答应了。然后白兰度就就着黄油把人家女演员给强奸了，据说还是不走寻常路那种 if you know what I mean。其实我在想为什么要用黄油呢？ As I remember 是吗？黄油是黄色的吧，是吧？那如果你还那不是显得像拉稀了吗，对不对？欧美人有时候有些想法真是搞不懂。据说那个给那个女演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然后她后来就走上了邪路，得了抑郁症，然后后来吸毒什么的，很早就过世了。哎，我有什么喝不下，我这中药这老祖宗的东西是吧，几千年的精华，不对，几千年的文化。蓝洁瑛据说也是被谁强奸了，哎，最后就老境颓唐。不是说中医都是那个老祖宗的精华们吗？行医留下的精华是洪金宝吗？哎，我不知道是谁。其实想想蓝洁瑛是吧，也是心里怎么说呢，她肯定是受害者，对不对？但是她要是能够就说在惨案发生之后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就说在努力维权的同时或者说在过好自己的生活该多好，是吗？哎呀，心疼。你看人家关之琳是吧，哎，如何反将对方一军是吧，你以为你赢了是吧，实际上你输了2000万。蓝洁瑛要是有这样的气度的话，这样的临场反应能力的话，哎，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了。当然我先说好，我是非常鄙视那个主办方这种行为的。刚才说那个放大镜是什么梗呢？是当时好像是看到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报纸嘛，说什么，有个男子在网上购买那个钉钉增大器是吗？说立竿见影，然后他就把钱给人家汇过去了，最后收到了一个放大镜。我这个笑话是不是太隐晦了？问一下，当时有观众明白吗？没有人听懂我是不是？哎，好孤独，太冷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不好笑吗？
哎，
不好笑的同学有什么故事吗？嗯，为什么觉得不好笑啊？你现在要是说不好笑的话，大家会怀疑你的。有些人迫不及待的笑起来了。我也不太喜欢晴子，我觉得晴子有点把那个，就是把明明喜欢流川枫，但是又把那个樱木花道当备胎，给他一点希望那种，不太喜欢。而且晴子跟他的哥哥长得太不一样了，我怀疑他家里有一些就不可告人的内情。啊，我这是随便说的，开玩笑。小时候那些漫画很喜欢写这种，比方说一个美丽的少女，有一个长得像星星一样的哥哥，或者说像星星一样的亲爸爸，特别的不符合那种遗传学。就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那个大头爸爸和小头儿子吧？哦，小头儿子和，不对，小头爸爸和大头儿子。小时候看的时候不觉得有问题，大了觉得，咦？就说那个作者是不是有些话想对我们说？好了，我们看邮件啦。发姐你好，看你视频好久了，由于时间问题很少来你的直播间看直播，一般都是看罗叔叔的录播。罗叔叔，哎，花钱了啊！基本每期罗叔叔的视频都会看，嗨，罗叔看着心中一暖，是吧？嗨，我也是有粉丝的人，很喜欢听发姐唱歌和讲段子。作为你的老观众，画了一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如果有幸您能读到我的来信，希望罗叔叔将其给剪辑到视频里，这样我就能看到。罗叔，我先给你戴了个高帽子，你不剪不行啊！看一下他的水平啊！哎呀，要下载，会不会有病毒啊？人间喜剧，怎么没有预览这个说法呢？哇，这个图片有30兆将近。给你们看一下，哎，画的还可以，像吗？我觉得眼睛画小了是怎么回事？画的不错，但是眼睛画的太小了点吧，感觉有点就是眼睛分得太开，有点像比目鱼，就是这种感觉，舒淇。稍微眼睛小了点儿，其他的还是画的不错，还是看得出是我的。哎，你们就别挑剔了。作为一个直播2年的主播，我看过太多灵魂画师了，这已经算巅峰造极之作了，已经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很多人画的都不知道是谁，很可怕。发姐你好，和女朋友交往快2年，双方也见过父母，基本是钦定结婚了，其他啥都挺好的，就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喜欢喝酒，也不出去鬼混乱喝，就是自嗨，喝高了还叫我一起来一起干杯，没他能喝2杯我就倒，白天醒来都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办，3天2头吃整个3-5瓶稀奇的酒。小区烟酒店的大妈都和他弄熟了，淘宝收藏夹的酒比衣服鞋子多，各种酒的快递源源不断，下班回来喝，吃饭要喝，晚上一起运动回来要整2口，睡觉前也要喝，到周末更是没了节制，几乎从下午开始就不停了，出去旅游的时候都带个小酒壶装满，高铁上整几口，坐在沙滩上也在喝，喝完了还要到处找酒买来灌进壶里去。听她闺蜜说，她是因为高考 备考的时候压力大，没办法集中注意力才可是喝上的。啥？我第一次听说靠喝酒来集中注意力，他是干嘛啊？打醉拳吗？哎，这个理由很奇葩哎。后来考完也没停，反而喝出了心得，是喝出了感觉吧？有什么心得了？在他那种全是乖孩子的圈子里算是个奇葩，岳父岳母好像是知道的。是，我是承认他喝完酒后的体味很好闻，是酒味很好闻吧？喝晕之后迷迷糊糊的样子超可爱，也很好用，但是长此以往对健康不好啊。和他谈过，可是怎么也没法戒，断个一两天又开始喝，还比原来喝得多。发姐，我该从什么方面引导他戒酒，或者不戒也好，能不能减少点量？我真怕他身体哪一天垮掉。最后祝发姐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很好用。哎，干嘛？他清醒的时候不愿意吗？好用什么鬼？你们俩是生活不开心吗？还是怎么样？我一直以为就酗酒的人是因为想逃避一些生活上的压力啊，或者说逃避一些现实之类的。你有没有想过生活中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想让他觉得想逃避，所以才一直喝酒啊？不过从邮件看来，他好像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呢，可能就是成瘾吧。我是一个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人，但是我知道，就是说烟抽多了和酒喝多了都很可怕嘛，特别是酒喝多了，酒精的危害如果上了一定的量的话，是比那个尼古丁危害大多了。我靠，你现在还是女朋友阶段啊？你要是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老是处于一种就二麻二麻的状态，就是晕乎乎的状态，你怎么办啊？就不能为了那15分钟的快活放弃整个人生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酒瘾跟毒瘾还有那个赌瘾，就是酒精、毒品、赌博，这三个东西啊都是特别可怕的。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问题了。你们俩肯定感情还是挺深的，我就不说那些不中听的话了。但是希望你看医生吧，戒掉。我觉得如果说你女朋友真的像你说的这么严重的话，我觉得医生的帮助好一些。而且你需要帮助她，就是让她接触不到酒。那戒身体的瘾，戒心里的瘾，要监视他，不能让他喝，要靠身边的人来监督了。有时候，那换了我的话，我肯定要吓跑了。如果说认识一个男的，他有酒瘾或者说毒瘾的话，直接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直接就 pass， 这个东西还是很可怕的。网瘾的话就烫头呗，我也有网瘾。 酒喝酒是很正常的，像抽烟虽然不好也是很正常，就是看一个度嘛。就好像吃饭很正常，你一顿吃两碗很正常，你一顿吃二十碗你就有问题了。什么东西超过了一定的量就是特别的伤身体，真的。其实我看有些人也不见得是网瘾啊，有些人就是好玩，喜欢玩。你要是给他一个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优秀、特别特别牛逼的单机游戏，他可能也可以一天不上网吧，不一定非要上网。嗯，好，下一个邮件，该不该放弃？真的很喜欢，发姐您好，我是你的粉丝。最近我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我喜欢一个女孩，她比我大一岁，虽然没见过本人，但是看照片很喜欢。我是一名19岁的学生，在上大专，她15岁就辍学了，进入社会比较早。她月工资5000左右，我还在花父母的钱，等我毕业还有一年，就算毕业了，实习期工资也只能在2000左右。到时候见父母，她家长问你工资多少，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感觉心里不平衡。但我真的很喜欢，放弃还是追呢？他我还不知道对我有没有感觉，算是单恋吧。照片在下面。最后祝发姐越活越年轻。你怎么不祝我寿比南山呢？你们这些人啊，就是难怪呢。看一下这个，看我把缩小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嗯，哎，最后一张是怎么回事？我还以为，我想给广大的直男说一点不为人知的女生的小秘密吗？就是说我们拍照的话，只要左下角有个 face you 是吧， face you 就是你就可以比方说这个照片假设是八分啊，我昧着良心说一下，如果这个照片是八分，但它左下角有 face you 的话，就自动扣2分，你知道吗？就好像一部电影，你看他豆瓣评分是8分，但是他如果讲的是一个黑人谈同黑人同性恋的话，那就自动扣2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还不明白的话，我给你看一个什么实例。这个就是我用 face you 照的，是吗？照出来就这样，你懂了吗？嗯，这个软件很神奇，是吗？推荐你们用，但是不要当真，就是。就这个软件会把人的眼睛变得很大，然后会让你的眼睛有点下垂，眼角下垂，然后就显得你很无辜那种。然后下巴变尖，然后就变得很好看。哎，我们来做一个同样的姿势呢。还是挺像的，还是挺像。差不多一个意思。总之说这个软件把人美化得很厉害。希望大家警惕。我在这里总结一下，所有的网恋啊，都最好是落实，是吗？ 除非你只是享受那种在网上聊骚的快感，不然的话还是当面见一下再确定恋爱关系比较好啊。因为很多人网上和真现实里不太一样，不光是脸啊，不光是脸，还有就是说整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在网上对一个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很有好感，想和他谈恋爱，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就是见过了，比方说一起吃过几次饭啊，就是在那个现实里逛过几次街了，再来确定恋爱关系。如果说人家都不愿意跟你出来是吗，那你就算了吧，可能他根本不是女孩子对吧。不要说了多少次了，就不要光凭几个照片就爱上人家对吧，好歹要视频一下吧，对吧。其他的关于你的工资问题啊，还有什么他工资很高你工资很低，但是他你学历要比他高很多，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大的事情。还是说那个先确定人家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人家吧。八姐情感问题我很纠结。美丽的发姐你好，我是你忠实的小粉丝，看你的直播2年了。我今年大一，原本是艺术生，但是因为高考失利去青岛一个大专学日语，打算今年4月出国。在青岛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个四川的女生，她也是学日语的，我非常喜欢她，但是因为我可能要出国，所以一直没敢表白，打算她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再表白。她也知道我喜欢她，今年下半学期开学我回到青岛办了休学，准备4月份去日本留学。但是最近几天她在微信里突然跟我说她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可能不去日本留学了。我因此难受了几天，这月5号我就要去日本了，发姐我该怎么办？是向她表白吗？还是就此放弃？如果我们俩一起去日本留学，费用我都支付得起，哇，炫富喽！我是否该去和他说明？很迷茫，我很想对他说养他一辈子，但是又觉得在这个年纪说这种话有些夸张。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最后祝发姐直播越来越好。妈的，死有钱人啊！行，我是没事做个直播，读个邮件是吧？老是受到伤害，难受。哎呀，其实，哎，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来计划要去日本留学，但是临时家里出了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又不去日本留学了。根据你后面说要负担她的留学费用和养她一辈子来说，我猜测，不负责任的猜测，这个女孩子应该是家里经济上出了一些问题，不去日本留学了。所以你打算帮她付钱去日本吗？还要养她一辈子，哎，你有没有想过，像你才大一是吗？才是。不到20岁，18岁左右，你们的感情有多么不稳定啊！我觉得你们的感情长度很有可能小于他的留学时间，就是说你们可能谈3个月恋爱，但是他留学要3年是吧？我倒不是说非要 judgmental， 不是说要那个就不看好你们，但是呢。年轻人分分合合太频繁了，我只是从一个常规的角度来分析。然后你再想想，你跟他谈个3个月或者半年的恋爱，你要付他3年的学费吗？生活费吗？如果你们不谈恋爱了，你是继续付他的学费，还是叫他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呢？嗯，这种感觉应该就像分期付款买了一个 iPhone， 玩了一个月之后被偷了，但是钱还得继续还，差不多就这个感受吧。那时候你还会开心吗？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而且说穿了，你还是个学生是吧？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你的，这么早就在外面养女人，你爸爸妈妈知道吗？是吧？我觉得拿别人的钱再去养别人不太合适。如果你自己自力更生，年薪很高，想怎么花都是你的自由，只要不犯法，我觉得你现在这些都不太合适。至于你们的感情嘛，是吗？哎，哎呀，就看缘分了，是吧？我也不好说，你也没怎么提。谢谢茄子狼的飞机。说点鼓励的话啊，免得你失去你这个观众是吧？日本其实离中国特别近，不然当时怎么打起来是吧？哎，这开个玩笑。从上海坐飞机去东京，比去重庆还要时间短。重庆好像要两个半小时，上海去东京只要两个小时。虽然你们是异国恋，假设你表白成功啊，从你的经济条件来看，应该没事坐个飞机回来谈恋爱也是没有问题的，是吗？比帮他交学费实惠太多了，就实话实说啊，真的。春秋航空上海到东京的机票只要99，当然基建和燃油稍微贵了点，哎，不过你有钱，没事，真的只要99。我去年年初才去了那个，才去了日本，就买了99的机票，它基建燃油加起来600多，也很便宜了，主要是近。我去日本只要2个小时，我上回去美国出差，我靠，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屁股都坐平了，真的。我觉得从日本到上海北京这种距离的话，是吗？也就是个异地恋，说不上异国恋。而且日本有那种多年签证嘛，3到5年的那种多次往返的签证。你是一个那个去那边的留学生就更无所谓了，签证随便跑，飞来飞去没问题，不远。下一封邮件，希望你继续关注673373。大家不要太玻璃心哈，我都是为了你好呀。生活总是在不经意间上演狗血剧。发姐你好，我是发姐的忠实球迷，每天一边玩游戏一边听发姐讲段子唱歌，觉得很开心。最近有件事想和发姐分享一下。公司年前新来了一个妹子，颜值5到6分吧。由于我们公司男多女少，所以当时有几个人有追她的意思。当然我也在同事的怂恿下去试着追了。由于我还没达到某站的人均小帅级别，加上不太会哄妹子，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妹子每次都一副很高冷的样子，我也就索性放弃了。维护我们单身狗的尊严嘛。 就在上上周，有几个新员工来，就约好一起去唱歌聚会，也顺便就喊了他。玩得比较晚，本来是打算我送他回去，但他临时上了同事甲的车。回家后他还问我要了同事甲的电话号码，我基本就看出这两个是勾搭上了，虽然心里有点不爽，但索性也就祝福他们了。这里要说下，同事甲长得很帅，和我关系也比较好，不过性格上比较冲动，说话也直，特别喜欢勾搭妹子。基本我每次去和他聊天，他都是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但这方面我经验不足，所以一般都是负责在旁边呵呵。就在昨天，我本来打算趁着清明天气好出去踏青玩，本来约的是同事姨，不过姨这人擅长放鸽子，临时没了消息，于是我就转去约了同事甲。结果刚去公园，就开始听到他和我抱怨说妹子耍了他。我当时心里一愣，什么情况啊？我只是出来玩的，只是出来看风景的，怎么发展成要看狗血剧了？事情大概就是他和妹子勾搭了一个星期，然后清明放假前一晚，两人玩到很晚，就索性去开房，然后都抱在一起躺床上了。妹子把他给踹了，说可能同事甲并不喜欢他，还是算了，他当时气得穿上衣服就走了。同事甲说，既然你觉得不合适，那就不来勾搭他呀，既然不想上床，那还来开什么房啊？同事觉得严重被耍了，情场战斗这么多年，结果晚节不保，不甘心啊，和我说一定要把他踢出公司，还在朋友圈自爆了一波。我当时的心情嘛，大概就是我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有点想笑。我就问一下，以发姐单身18年的经验来说，席瑞斯会不会和673731一样永不退款啊？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以什么样的姿势插入到这件事里会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祝发姐越长越漂亮，席瑞斯大卖。原来你们在旁边围观的时候内心戏这么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开放了吗？就谈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就勾搭了一个星期，认识了一个星期就要去开房吗？就说如果你们勾搭了一个星期之后去开房，开房的时候没有上床，你们还觉得对方不厚道？现在的九五后已经开放到这种程度了吗？就说开房不上床已经可以划分为不厚道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不上道啊，是吧？是这样吗？谢谢忠实球迷的飞机。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下，别人不跟你上床，可以称之为不厚道，那就是你去嫖娼，你把钱给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上床，最后拒绝了你，这个就很不厚道，没有职业操守，没有职业素养。你可以告他，其他情况是吧？你情我愿的有什么不厚道了？你是给钱了吗？啊？谢谢要路痴的飞机。就男未婚女未嫁是吗？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呗。就但是不能说人家不跟你上床，你就说人家怎么样。可能是，但是你们脱了衣服之后，发现，就彼此还是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是吧？就刹住了列车嘛，对吧？而且我觉得，从你同事的角度，肯定是觉得很难受，是吗？但是他说要把人家踢出公司，这个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是吗？我觉得就一点公报私仇，毕竟这就你情我愿的事情是吧？如果你觉得他不厚道，你就下回不和他玩就行了呗，不和他开房是吗？哎呀，好像就吃了多大亏似的，是怎么回事呢？换一个角度讲，你这个同事。看上去好像同事甲什么长得很帅，特别喜欢勾搭妹子， 每次和他去聊天，他都是在讲他泡妹子的故事，会不会他在外面得罪人太多了是吗？然后妹子联合众筹了一个职业选手来给他上一个小课呀，会不会就说我靠，那个男的觉得他自己好帅啊是吗？哎呦不得了啊是吗？哎呦花花公子哦，钻石王老五啊，然后就请了一个那什么去整他。这不叫仙人跳，这叫什么仙人跳？仙人跳是说你们俩去开房，然后你在那个你在浴室里高高兴兴的洗澡的时候是吧，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手机也不见了，那叫仙人跳是吗？还有或者说你高高兴兴洗澡完出来发现妹子不见了，叔叔来了是吗？那叫仙人跳。这个就是这生意没谈拢嘛，对不对？这个就你心里不舒服，但是人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地方。不和他玩了就行了嘛，还要把人家踢出公司，我觉得大可不必了。这首歌叫做《织毛衣》。面子有什么过不去啊？哎呀，你们俩在汉庭的事情，你不讲出去，有谁知道啊？明明是你自己心里过不去，你主动说出去的呀，你主动折了自己的面子啊。比方说我在家里摔了一跤，我不说谁知道是吗？哎，这不都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吗？发姐雷猴，情况是这样的，我的一个很好很要好的朋友今年也是我同学。什么叫今年也是我同学？刚上大一吗？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他就喜欢一个女生什么意思啊？本来你们那边标配是喜欢三个女生吗？这个行文看不懂。平常对他也不错。在一天我那个同学的生日聚会上，那天4月1号，也不是开玩笑，他就准备给他表白，不过是当着我们一桌人的面发的微信，后来被拒绝了。几天后我朋友发现那个女生对另一个男生走得有点近，就是帮他记一下作业什么的。然后晚上我朋友说他很难受，为什么他对他这么好，却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女生一直把那个男生当成妹妹啊。然后我朋友把事情告诉我，我也很绝望啊。但是我想到了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发妈妈，就想要向你请教一下，文笔不好看得辛苦了。最后有幸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平常上学看不到直播。最后祝越来越漂亮，心情越来越开心。这个朋友要好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吧啊。我觉得你们的演技有点太差了。4月1号跟人表白，还是表白的方式还是当众发微信。我不知道你说的平常对他也不错是什么意思。还有说对他这么好，比不上一个什么都不为他做的人。你对他怎么好了？为他做了什么？哎，就是从你的文笔来看，孩子，要不咱们先把感情的事放一放，好好写点作业吧。另外就是说，你后面写，如果有幸，发姐看到了这封邮件，请罗叔叔在 B 站投稿一下。你这个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叫人做事的时候啊，这个态度啊什么，你觉得罗叔叔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 我他妈又不欠你的是吧，你又没给我钱，没事就叫我投稿，哼，好累哦，好辛苦，你有硬币吗？你有香蕉吗？嗯，虽然罗叔经常投稿的嘛，经常也希望大家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希望别人帮你办事的时候呢，口气可以再好一点的。多做作业，少搞男女关系。而且四月一号不要去表什么白嘛，四月一号表白你们不觉得就有点 pathetic 吗？就有点可悲，你不觉得吗？就是为了在被拒绝的时候说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是愚人节，我跟你开玩笑的，你当真了？哎呀，你好蠢啊，这吗？会不会太惨了一点？很傻，别这样做啊，乖。清明节也不合适，我先说一下。很多节都不合适表白，清明节、愚人节，还有什么节？鬼节、七月半，还有啥？万圣节，万圣节还随便了，无所谓。儿童节没关系。还有些，我记得去年儿童节的时候，有那些比较幽默的漫画说，哎，妹子你好啊，送你个儿童怎么样啊？这，不过那个都是笑话，看着挺好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做啊！先跟你们说好，大家不要就把网络上的一些段子就运用在实际生活中，那可是要挨打的呀，对吧？下一封邮件，救命问题。特急在线等，3月31号，是不是可以不用回答了？救命的问题，在线等。现在估计都凉了吧？哦，发姐你好，我是一名普通工薪阶层，有一个从小暗恋的对象，非常漂亮，像真野惠里菜，谁呀？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表白时候告诉我他的身世很是离奇。最近他养母病重，癌症，问我借钱。我之前借过几次，这次又借，说是住不起医院了，要不只能去出卖自己赔人什么的。以前他说的我什么都不清楚，也没人验证是不是真的。我说这次我去给他送钱，他都不想，说不想让他难堪，自己做了不干净的事，不想让我知道。我们从来没有确立过什么关系，现在看只是朋友，我对他抱有幻想而已。但是现在好像自己见死不救的样子，心里很难受。金额不到10000，我是借还是不借？以后怎么处理？他说不想跟我，也不想来我这儿。我俩同事不同地，我说嫁我跟我一起，他也不答应，说是配不上我。你说该怎么办？希望能邮件回复，上班时间不一定能看到直播。癌症，借钱。哎，我想起前阵子有个水友是吧，说自己爸爸中风了，然后找其他水友借钱，借了好几万，现在呢还没还完呢。据说好像也没有中风呢，借了好几万，现在还差好几万没还。你这个救命的问题，老实说哈，癌症是一个很大的病。你这个不到10000块钱，就算8000吧啊，也救不了他的命。我说话可能有点难听呢，多多包涵。你后来说叫他嫁你，他不答应，说配不上你。 他不愿意嫁你，配不上你，但是还是要找你借钱，所以说还是配得上你借的钱，对吧？我来搜一搜真野惠理菜是谁。这是哪里的明星啊？我怎么没听过呀？还挺好看的。是正经明星吗？我越看这些照片我越拿不准。靠。是正经明星吗？是正经的，应该是正经的。我觉得哈，如果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你，那就不应该找你借钱。当然，如果他的养母真的癌症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不过你毕竟没有去证实这个事情，对不对？是不是？你说你们同事不同地，你也没有验证过是不是真的得了癌症，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你之前看我直播，我有说过，比方说如果你想一个人不再来烦你的话，你就找他借钱，然后你跟这个女孩子表白过好多好多次了，人家也不愿意，你说她会不会是一个6733的女水友，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拒绝你呢？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也不跟你见面，也不想跟你发生其他的联系，就找你借钱。如果你特别有钱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借一下。毕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就看你的经济收入状况了。反正我觉得，我就保持怀疑吧。如果你家里特别有钱，又想做善事找不到地方的话，可以给点钱。还是不建议。说的太夸张了，是吗？什么养母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必须要找备胎借钱，不然的话就要当妓女来筹集医药费。这个情节会不会太夸张了？太狗血了。我觉得这真实性非常低，真的。你不要被那个荷尔蒙迷惑了双眼，你仔细思考一下。没听过你，我觉得很大可能是假的。谢谢6块钱的吴三桂。去，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生了重病的话，没有钱的话，如果是我哈，家里有人生了重病，确实很困难，经济很困难，我会找那种社区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众筹一些钱， 假设亲戚朋友都借不到的话，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小姐来挣医药费，是吗？那这把癌症治好了，还有花柳病呢，对不对？哎，我这话说的有点可能太毒了，但是呢，我觉得真的很假呀。梅毒三期也是绝症啊，给你们科普一下。而且他出卖身体，也不愿意见你，感觉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就他愿意你有没有发现他是愿意当小姐挣钱，也不愿意当你老婆花你钱，你不会觉得有点受伤吗？如果他都愿意为了医药费做到那个地步了，那么为了医药费嫁给你，嫁给不喜欢的人又有多大困难呢？是不是？嗯，我觉得相比起来还是就是为了医药费结婚听上去更可行一些吧。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假的。The end， 鉴定完毕。